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二节开始，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保罗在这里讲到婚姻，他怕有一些人结了婚就不容易专心的服侍主，殷勤的服侍主。我想他并不因此认为不结婚比较好，我想保罗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我并不是牢笼你们，他在别的地方教导婚姻的事，而且把它比为主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相信他没有意思说不结婚比较好。这些话也不是让已经结婚的人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保罗已经讲过了，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常常参加聚会，无法殷勤侍奉主，保罗说的。可是我想保罗也没有这个意思。事实上有一些人他们结了婚，甚至生了许多小孩，环境也不是很容易，仍然专心的聚会参加服事，有许多人是这样的。我想保罗的话是要提醒我们要小心，提醒我们小心。不过今天我不是要讲婚姻，我要讲钱财的管理。钱财的管理跟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大的主题叫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金钱的管家，你如果要说我今天要告诉你理财之道也可以。我想钱财管理跟刚刚读的这些经文是一样的，有钱没有钱都要小心，就像你娶妻了没有娶妻的都有要小心的事一样。一个贫穷的人，贫穷的也要小心的事，不是吗？对不对？没有缺乏的人也要小心的事，小心你不要灰心自怜，不要常常怨天尤人，对吗？穷没有关系，不要怨天尤人，穷不是犯罪，怨天尤人是犯罪，同意吗？神是很苛刻，又让你穷，又不准你抱怨。穷人有时候会有贪心，就会想要占一点便宜，有的时候他们会专营，会在一些小事上很斤斤计较，这些我们要小心。有的人甚至因为看别人好自己很不好，怨恨而去伤害人，好像才前几个礼拜有人为了这个杀人，不是吗？毫无没有任何的仇恨的，不认识的人，只因为他自己在财务上面的困境，就去伤害别人。所以贫穷的人有要小心的地方。在箴言里面最末了那里第三十章嘛，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主使我不要太贫穷，免得我去偷窃，有没有？可是那里也说也是我不要太富足，免得我说谁是耶和华，要忘记神了。所以贫穷的人也要小心的事，有钱的人也一样有要小心的事。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勉励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不要以为有钱财就好像很安稳有把握，不要这样。早上我们提到奥古斯丁讲的话，他说神看见空手才赐恩，对吗？你不一定要在金钱上空手，可是你的心要这样。主告诉我们要灵里面贫穷，不是吗？所以保罗没有说你不可以有钱，可是他说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有钱人有别的事要小心，有的人有钱就想更有钱，这是有点奇怪的事，可是这是很普遍的事，对不对？我们就因此就有一个成语叫做贪得无厌，哦，有钱就想更有钱，很多人都是这样。如果你生意这一场做成功了，我们接着就想说我怎么样能够更成功，就像这样，我形容说那像赌博一样，你如果赢了一点钱，很少人赢了一点钱就此罢手，对吧？赢了钱就下注多一点，希望赢更多钱，总要最后输的什么都没有了才会离开赌场。有钱人又要小心的是，也不要生意越做越大，或者卷进很繁忙的时间表里面，而不能够好好的追求主、侍奉主。所以我今天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话做起头，来讲到金钱的管家也是这样。无论你贫穷你富足，都要小心，那个意思就是你要抓住生命当中更要紧的事，对吗？不要只把眼光放在钱有或者没有这些事上。如果你投资，你的心就会随着股票起落，你就小心一点，不要因为看见别人投资好像哇钱很快进来。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姊妹，她的家是一个算不是最大的企业，是中型的企业的一个家庭。那一段时间台湾的股票正在大涨的时候，她跟我说，那个姊妹很爱主，她跟我说我们做这些，他很小声的很低调的这样私底下跟我讲，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下子就好几百万就进来了，这样讲。他讲这个的时候意思是他想要为教会的建堂奉献。确实因为这样，所以别人看了啊，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多资金，不能一下子几百万进来，所以他们就去融资。融资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就是借钱投资股票，哪里知道忽然遇见长黑，然后就狂，就不但老本没有了，而且还欠了一大笔债。很多人就是这样，而且无论你赚或者赔，你只要到那个股票市场，现在不用在家里电脑一打开，然后就看着那些一排一排的数字，然后它上箭头往上，你的心就跟着往上；箭头往下，你的心就跟着往下。那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不要你们有分心的事，不是投资股票是不对的，可是你的心不要这样随着起落，对吧？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如果你一旦投资股票就一定会随着起落，那么不如存银行就好了。哦，银行虽然现在利息越来越少，可是至少安稳一点。我知道了，现在连存银行都不太安稳，不知道哪一间银行会倒，那而且有可能遇见通货膨胀，你原来存了好几百万，忽然可能价值剩下十分之一，所以有的人就去买保值的东西。可能自古以来有一种东西，一直都蛮保值的，就是黄金，对吗？可是可能有的人说跟大家共，因为讲太慢了，现在黄金已经涨得很可怕，对不对？所以现在买已经不是时机哈。当然很难说，说不定还会更涨，所以也许还是时机。你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觉得好像财富总是跟我失之交臂，我怎么没有像别人知道说早一点买黄金，现在一脱手可能就是成倍的，对不对？如果你愿意听保罗的意思，就是不要把心放在这些事上，钱进来钱出去，钱多了钱少了钱没了，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如果你真的想要保险，有一个最保险的银行，就是上帝的银行。你认识上帝的银行吗？很多人不愿意投这种银行，因为他没有存折。 谁知道上帝啊怎么说的？在你翻翻看《箴言》十九章十七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经文吧？应该会背吧。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来，我们一起读一遍：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好，这是不是上帝的银行？这个币哦，你就不用怕金融风暴，上帝绝不受那个影响，你知道吧？这个币是这个时候就会显出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嗯，当然，有的人不太喜欢这个，因为上帝偿还不一定还你钱。你有需要的时候，上帝不会让你缺乏到过不下去。可是有时候，上帝还你别的东西。如果你喜欢更好的东西，上帝会还你别的东西，对不对？上帝总是会偿还。那样的人会是最快乐的人。世界首富之一巴菲特是不是？但是人家称为股神是吧？嗯，他这样讲，他说不要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东西上面，却要花在真实有需要的人身上。你注意哦，他不是说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要花在有必要的东西上，他不是这样讲。他说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要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OK。那是比较上帝的银行的做法。嗯，你不要批评他说他那么有钱，当然可以大声讲这些话。你晓不晓得他过一个非常简约的生活？听说他现在还在住五十年前他刚结婚的时候买的房子，他觉得他够用了，才几个房间的房子，他还在开一部不是名牌的车子，据说。如果主使你像他像这样的人一样今生富足，很可能应该优先用在今天。几年前我在讲传道书的时候提到这一句话，我说钱财不是值得长久传承下去的东西，对不对？那些爸妈蛮有钱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喜欢我讲这个话，因为我在劝他们父母不要把钱都传给他的儿女了。如果神让你在今生有钱，你应该优先考虑，很可能主让你用在这一刻，对不对？用在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有价值的事物上面，或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不是说你要全部用掉，原来是让主带领，可是至少你不要全部存心就是只想传到后代，你传多一点钱在一个儿女，中国人认为那是一个荣耀光彩的事，在神的国里面不一定这样认为，对吗？在这一方面，西方许多人也许比我们这一方面的观念好一点，也许因为他们基督教的文化。微软公司的以前的老板，现在他退下来的 Bill Gates， 他还是世界首富，对不对？今年好像又回到世界首富，对不对？我不知道他算不算基督徒，我想他自己会说他是基督徒。他有时候讲话有一点点那样，可是也有的时候讲话还蛮敬畏神的。可是至少他是这样处理他的钱财的。我听说他留了一些钱财，比起他的巨大的财富是很小的一笔，留给他的家人以外，其他他都放在做慈善工作的基金会上，对不对？好像类似像这样。我觉得那样蛮好的。当然不只是在世界上的人是这样，我很喜欢想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差不多一百年前，美国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蛮有钱的。后来他被主得着，他不但信主，被圣灵充满，那样被主得着。后来他觉得主差派他到南非去宣教。他有七个儿女，带着他的妻子跟七个儿女，一共九个人。那他们那个时代那样被圣灵充满，他们有时候不太有常识，你知道吗？那个时期五旬节运动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甚至有的人觉得说，因为他们说方言，有些方言是有些地方的语言， 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如果去宣教不需要学当地的语言，主就会给他们方言。但是不用多久就知道主并没有想要安排这样做，所以他们还是学当地的语言。所以那个时代他们很单纯的，有时候不太有尝试的。这个弟兄也是这样，可是他那么决心要跟随主，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产业处理掉了，不是说变卖成为黄金带在身边，没有，全部处理掉，一毛钱都没有拿。所以他要到非洲去的时候，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你不一定要学他了，可是他就是这样，他甚至没有留自己要去非洲的船票，你知道吗？可是就在他需要开票的时候，有人给他一笔奉献，我忘了是怎么样，反正有一笔钱进来，就刚好够他付那个船票，九个人的船票，他就坐上去了。他完全没有预备去非洲要怎么生活，有一个原因，他以为南非是蛮荒地带，可能到了那边，是在树上摘果子吃啊，地上摘什么东西吃啊，所以他没想到要用钱，你知道吧？他不知道南非一到那边有高楼大厦，你需要过像都市里的生活一样，他不知道。然后，所以他什么都没有钱，他除了船票以外，一下了船，他发现他们需要缴一笔钱才能够出关，就是过海关需要缴一笔钱，他根本没有钱，他还是跟人家排，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就九个人就在那里排队。就在排队的时候，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走过来说，昨天晚上主告诉我今天在这里会有一个家庭，一共有九个人，要我把这些钱给他，人家给他就刚好够他付那些钱，就像这样。这个人后来在非洲主那样赐福他的工作，搭他的高摩，他行出许多的神迹，他传道那么有力量，影响整个非洲的教会，特别是英国在那里的教会，那里有许多地方是英国的殖民地，到一个地步，英国的这个整个非洲的主教找他去对所有的那些传道人讲道，像这样。这个弟兄叫 John Lake， 我觉得他很能够说明我们讲的这一句话，就是上帝看到空手才赐恩，对吗？就是像这样。今天我讲一点自己的事。我过去曾经有好多年的时间，我不时的被邀请去 Good TV 好消息频道去那里录影。其实好消息频道的前身一起都在新竹，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弟兄开始，他们因为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因为发现那个时候第四台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他们知道一旦开放了，哦，那时候已经有第四台在播，有点违法播的，可他们知道一旦开放了，很快公共电视我们就抢不进那个频道，所以他觉得基督教会应该要占据一些频道，所以他们就成立，他们虽然不是那么专业，有一点专业，可是不是那么专业，他们就做了这个工作。那个时候他们就请我去录影过了，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主要我多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去了一次没有再去。过了几年他们觉得是一个时候，因为主一直赐福他们，各个地方频道都越来占得越多，后来他们就把那个负责的弟兄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一些在台湾的教会比较有名望的人，由他们去主导这些事。所以那个弟兄转去做现在彩虹儿童事工，就是他在负责任的陈进龙弟兄，我前几天还碰到他，他们 Good TV 有的人比较知道这段历史的都叫他国父。然后后来转型之后，他们也还是邀请我去那里有些节目去讲到，开始有好几年我都不跟他们拿讲员费，我觉得他们做这些工作我没有特别为他们奉献，就当做奉献，他们讲员费给的还蛮高的，好几年我没有跟他们拿。后来有一小段时间，他们因为我发现有一次他们同工跟我提，好像这个对他们有一点点作业上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才跟他们拿，就是有一小段时间了，现在我也没有拿。他们有一个同工我很熟的朋友就跟我讲， 他说你应该拿，我说我不需要拿，我很有钱。他说那另外一回事，你拿了还是你要用在主的事工上可以。可是我没有觉得我要这样做，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没有觉得主，至少目前我没有觉得主带领我做一个需要那么多钱的事工，所以我不需要那些钱，所以我还是没有拿。我认识一个妈妈，她不在我们教会聚会，我很多年认识她。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常常在电话在电视里面有那些节目一定需要许多钱，我要为你奉献。我说没有没有，我们不是去买电视节目，电视的时间是我们去讲到人家还付我们钱的。我没告诉他说我没有收那个钱，我跟他说人家在付，而且付很多。可是这个妈妈还是，虽然听我这样讲，她不晓得是不是以为我是客气才讲这个话，所以她就有一天就找我去，就给了我一张支票，很大的一个数目的支票。让我随便用，我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些这么多的钱，所以很抱歉，你们的牧师是一个小格局的人，不是做大事的，因为我没有觉得主要他做什么大的事情，大概。所以后来我把那个支票全部都放在教会里面，随便教会用，在教会里面用的比较好一点。我读吴永长老的他的自传。他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有人为他奉献一大笔钱任他使用，他也就直接把他放在教会里面。你了解这种事吗？就钱太多不一定很好，除非是主要给你，而且指示你怎么样用。如果主没有指示你怎么样用，我宁可不要那么多的钱。你一定听过这种新闻，有人去访查，无论是在美国，在台湾比较不容易访查，因为台湾人比较保守，而且，乐透的年代也还不那么久远。在美国，他们去访查那些乐透的得主，多半很少有例外的，多半后来结局都很悲惨的。他们没有从小被训练怎么使用财富，你晓不晓得？忽然有那一大笔财富。我没有暗示你应该怎么处理你的钱，可是我给你教导的是一个更要紧的原则，就是心不要放在那些事上面。有一些人主让他们富有，主也同时使他们知道怎么样用那些钱财，他们不会分心，他们不分心仍然可以很多钱进来，也可以用得很好，对人有益处，对神的国有益处。你不一定要羡慕他们，主给每一个人带领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当你觉得有缺乏的时候，你一定要常常记得主自己说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像他的羊群一样，而且主第一句话就说他不会使我们有缺乏，对吧？当然那是大卫写的，可是我想我们都相信大卫是个先知，主借着他讲那些话，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很好的话不是吗？来给自己讲一遍，一定要记得这个。有一些人他们薪水变少了，生意淡了，他们就说他们变穷了，不要随便这样说嘛，你懂什么穷？台湾40年前一大半的人比你穷多了，对不对？对吗？你薪水只是减一点，生意淡一点，你就说你很穷，不要这样说。人的欲望常常升得上去降不下来，当神使你升上去的时候，你需要比平常更紧紧的勒住你自己，让你的心留在低的地方，不要升上去了。你钱财可以升上去，心不要升上去。我们的心一直都在下面一点的地方，因为主在那里，你上去一点就找不到主了，就依靠无定的钱财。我很喜欢以前我的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这些事，他不时的要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就是谦卑谦卑谦卑那样的诗歌，宋赞诗选204是不是？然后到了第三节说，当我们这样谦卑谦卑的时候，神就要使我们升高，这是对的，这是圣经的话。 荣教的常常蛮扫兴的，好不容易唱了好几节谦卑谦卑，好不容易有一节升高，他要唱那一节，他就说，当你升高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是要谦卑下来。我觉得我们对钱财怎么样态度也影响我们整个生命的态度。像马丁路德说的，一个人得救经历生命的改变，经历思想意志的改变，也应该要经历对钱财的态度的改变。这是马丁路德说的。一个人得救不但经历思想意志这些的改变，也会经历对钱财的态度的改变。如果你没有经历后者，我们就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经历前者。约翰卫斯理18世纪神所使用那位神的仆人，他初侍奉主的时候，他刚成为他们牛津大学毕业，很多人都成为牧师。那时候牧师只是一个职业。他刚开始成为牧师的时候，每一年的薪资是29英镑。我算一算，如果一先令算100块钱台币的话，29英镑有多少？100块钱台币有1200×30，36000块，一个月才差不多3000块台币而已。不过如果是那个时代的花费，也许不是非常富裕，也许大致上够用。那一年他用了28磅，留下1磅。我不知道他用28磅有没有包括11奉献，也许有，也许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是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所以他们的11奉献都已经放在税收里面了，所以他拿的29英镑是实拿的。那他花了28英镑，用1英镑帮助穷人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后来他收入增加，他不是每一年都这样，好像第二年如果记得没有错这个数字，他的收入变成32英镑，他还是花28英镑，这次他有4英镑可以放在其他的需要上面。后来他的收入越来越多，以后他成为被神所重用的人，他经手的钱非常的多。据说我不知道他维持到多老的时候，据说他一直每一年都只用28英镑，很了不起哈。你不一定跟他完全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想一想，不是吗？哦，我们如果想一想这些，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现在钱变少了，生意变淡了，不会那么在意这个。因为你还比以前的人富足，或者说比你自己以前富足多了。我最近提过杨斐利在祷告那本书里面提到的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兄，他工作很繁忙，后来他觉得他有这个需要，他就到修道院去过几天生活。现在在美国有不少人会做这样的事，也许因为物质生活太进步太享受，有时候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有这样的真的更清新的这样的时间。他到那边过几天生活，有那里的修士接待他，把他安顿好以后，那个修士就跟他讲，他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是我现在没有给你的，你需要什么东西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就会过来教导你怎么样不需要那些东西还是可以过生活。不是很理想的旅馆啊，旅馆应该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打个电话到柜台来，我们立刻就会送过来。他说你需要什么东西一定要告诉我们，他带着期盼一定要告诉你，然后我会来告诉再来教导你怎么样可以不需要那些东西过生活。我觉得那样跟我们用钱习惯有关系哈。我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愿意试试看，我初侍奉主的时候，我也刚结婚，就过几天我就到宜兰去开始建立教会，所以那个跟结婚差不多一样，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以前我不需要管这些事，就我一个人。可是我发现我以前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太会管理钱财，我没有浪费用，可是我不太会管理钱财。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几次当班长或者当一个什么股长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收钱，我几乎每一次收钱我都会亏本，很奇怪，我总是不会把钱弄得很好。所以我刚开始侍奉主又刚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开始这样做，我现在要教你的就是这样做，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就是你把每一天你去买一本小小的账簿，很容易在文具店买到，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本小小的流水账的账簿，还有项目，有日期、项目、收入、支出跟结余这几栏就够了。然后呢，你就无论有什么收入，如果你的收入固定一个月就只有一次，有的人收入不止一次，对不对？无论你有什么收入，一定要忠实记下来 ，OK？ 好、哦。利息你也要记下来好吗？其实利息就几块钱，然后呢你无论花什么钱，连只花25块的钱把它记下来好吗？不要怕麻烦，而且记的时候每一笔就把结余都写上了，不要只记那些，那你不知道你有多少结余。不要怕繁复，我建议如果你已经觉得对自己花钱的态度很满意，你不做这个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满意，我觉得你应该从基础做起，试试看这样做。每个一段时间看一看你做的笔记，你就会知道你怎么花钱的，看看你的这个收支的平衡，你就知道你怎么花钱的，然后你就有看着那个表，你就有机会衡量自己说，那一次我买这个东西好像是没有必要的，回想一下下一次我不要再这样，就是像这样。我想你不需要那个修士来 教你怎么样，不需要那些东西可以过生活，你可以教导你自己。你不要说为什么别人那样过生活，干嘛你跟别人学这些干嘛？他每一天只睡4个小时，你有吗？很多有钱人都是非常的殷勤的，你知道不知道？几个月以后，如果你发现你逐渐养成好习惯，你可以不要再这样记账，希望那个习惯就刻印在你的生命里面，像我一样。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知道什么叫做省钱过日子。你一定要尽量留意，不要让你的支出超过你的收入。我们活在这几十年，活在世界上，活在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经济体制底下，就是 credit card， 是叫做信用卡，是一个很多的烂东西都从那里出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建议你不要使用信用卡，强烈的建议你不要使用信用卡。我好几年前我就知道没有信用卡麻烦。我20几年前我出道第一次到这个美国的时候，我知道我有的时候有这个需要，因为我有时候需要在美国买一些书，主要是一些书籍，所以呢我就在美国开了一个户头，在美国的大银行 Bank of America BOA 美国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没多少钱在里面了，他们给我支票，所以我买东西的时候签一张支票寄过去，美国人很相信这个， 我支票用凭信寄就可以了，签上名字用凭信寄，不用怕掉，而且他们看签名就签个名就都可以了。事实上那是印好很方便，我听说美国银行你就拿一张纸，只要写上该写的东西，签一个名，还是像支票一样可以用，你知道吗？可是后来我发现用支票很麻烦，因为他们不太收支票，他们开始收 credit card， 就是信用卡，一定要四组号码。诶，我那个银行不是我请求的，他们每隔一段时间有时候有一些更新，他们就给我一张新的 ATM 卡，就是金融卡，它上面说明注明说它有 credit card 的功能，就是你知道什么叫金融卡对不对，提款卡了哈，可它提款卡 有信用卡的功能，但是没有 credit， 你知道什么叫没有 credit， 就是不能借钱啦，懂我意思吧，也就是说你存折有多少钱才用多少钱， 正合我意，我就是要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就有一个像这样的卡，我可以像信用卡一样有一个号码，像这样用。我还可以在美国买东西的时候刷卡，但是就是我有多少钱才能用多少钱。我回台湾以后就到处访查台湾的银行有没有这样，都没有。过了好几年，有一天恩林弟兄他知道，大概也是我跟他提到这个，他说我现在知道有，我记得好像告诉我两个银行有这样做，其中一个银行就在我们教堂附近，所以我就去那边开了一个户头，我用了好几年。现在我想有这样的银行更多一点。我不干涉你的私生活，我只是强烈的建议你不要用信用卡。一方面，那整个世界的经济体制变成一个很不稳固的一个东西；另外，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我们个人会养成不好的习惯。我刚刚提到巴菲特，世界首富之一，他现在是第二首富还是第三？他劝年轻人注意听哦，这是世界很有钱的人，很知道经营财富的人告诉你的。他说我劝年轻人离信用卡远远的，他跟我同心，他认为不要用信用卡。他说你离信用卡远远一点的，你只要更多的对自己投资。我不知道他讲这个什么意思，也许你可以去思想一下，要不要试试看提醒自己这样尊节用钱，尊节用钱。我刚刚讲了一个词你听过吗？准节，那个字读准。我查尊重的手提访在一个尊敬的尊，尊节用钱。如果你愿意这样，那么我还要给你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即使你钱再少，看起来再穷，我都还建议你想办法定规自己每一个月还是分出一点钱来存起来，除了十一奉献或者这些以外，就像十一奉献一起的就把它分出来，几百块也好，如果你能力够一点，几千块也好，或者有的人能够更多，会拿出几百块的，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那种觉得已经不够用的人。我跟你说，你拿出那三百块跟不拿出三百块你都会觉得不够用，横竖不够用，你还是拿出来好。而且尽量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尽量不要去动你那个拿出来的钱。我大学还没有毕业以前，我父亲就退休了，他们那个时候退休拿的退休金很少，家里又我几个弟妹都读大学，那个时候正在台湾在物价上涨的时候，每一个学期那个学费都一直涨，而且是一涨就涨很多的那种涨法。那我妈已经认识主也爱主，她没有给我压力，是我毕业了当兵两年兵，几乎没有什么钱，我也没跟家里要钱就是了。然后之后我去教书才半年就说要侍奉主，我根本无法拿什么钱回家，可是我妈妈没有给我压力，她自己倚靠主，她就是这样，她就是能，她就这里存一点那里存一点，有时候忽然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她就有钱用。事实上因着她经常经验这些，因为我爸爸在旁边看了都觉得很稀奇，有一次我爸爸跟他说那个耶稣不晓得是什么还蛮灵的，他说我父亲的信仰都还在头脑上，可是慢慢他借着这些对主开始有个别的认识，后来他受洗，信仰成为他生命的实际。可是我觉得你养成这样的习惯很要紧的是，那是一种简约的习惯，还有很要紧一种负责任的习惯。有的人没有这种习惯，他们跟人家借钱，无论跟银行或者什么借钱，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有钱也不急着还，反正就是这样过生活，大家都这样过生活。 对了，这个世界允许你这样，甚至政府啊一起来解决这些卡奴的问题，还帮他们付钱。有的卡奴讲话很大声，好像政府会要帮他们不可一样。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你养成了不负责任的习惯，那不是主喜悦的。我很相信主要我们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如果你连在这个小的事上都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可能在主想托付你更大的事上能够忠心呢？对吗？而且借着我刚刚讲存一点钱，你养成一种习惯，那种习惯其实非常好，就是一种预备将来的习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预备将来的生活，不是吗？对吧？预备永恒。事实上主讲过一个比喻，就讲这个的，那个不义的管家就在讲这个，那个人知道怎么预备将来，虽然他用的方法不对，主不是要我们学他的方法，因为那是一个比喻，但那个背后要表达的，他说我们是永恒之子，我们是天国之子，却常常不晓得像今世之子一样预备将来。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将来，这是我给大家一点建议。好，你记得我给你建议什么？学习怎么样简约用钱，记账。OK， 我们要一辈子都要记那些账。可是你如果有需要，你真的应该像我当年也有几个月，至少有几个月试试看这样记，而且反省一下你怎么用钱。我也没叫你一辈子都要那么小心用钱。等一下我会讲到别的，可至少你经验过那个，当你忽然有需要的时候，钱真的变少的时候，你也可以，你知道怎么过那种生活，你有实际经验。OK。第二，尽量不要用信用卡。第三，存一点钱，好不好？当然，如果你的缺乏是到一个地步，连写给小孩子吃饭都没有钱，我觉得那个应该是由教会担起责任来。教会应该留意旁边有一些有像这样需要的人。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一家人，不是吗？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有需要？我们需要留意这些事，对不对？我们需要常常留意这些事。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你不拿出来帮补他，难道你只是求神供应他吗？主上在圣经里面清楚讲，那是不合宜的，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在这些方面逐渐的有进步。我们早期当然我带头，我自己是这样，我们不是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细腻的注意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些年已经有相当的年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进步，我们更多的注意这些事情。我常常看见有弟兄姊妹注意这些事，我觉得很好。事实上我很刻意的训练大家这些事的，比方我们遇见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我尽量不要那种团体式的做慈善的工作，虽然那样很方便，我们大家收一点奉献，然后放在一个机构，他们去，我们就没有什么事，为他们祷告一下，那就结束了。我觉得这种慈善的工作最好是那种生命对生命的。所以我们，你知道你可以捐一个钱，然后去救济哪里的灾害。有的时候你不太需要动用到怜悯的心，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你蛮有钱的，你懂那意思吗？可是如果你有实际的接触会不一样，你是从心里面表达了神的爱，我觉得那个不一样，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不是说都不要有团体式的，因为保罗也做团体式的，但是我相信保罗不会只有团体式的，在教会里面他特别提到的那些彼此相顾这些话，我相信那个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操练的一种注意，一种学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要讲一点另外一面的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特别要你注意到这里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做王的，像王子跟公主一样。我们应该认识神，他的手法是一种君尊的手法。所以我相信，虽然我刚刚让大家学习准节用钱，我觉得神并没有一个意识认为基督徒越穷越好，我想没有。我们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主，我们学会以神为乐，这是我们今年的题目，对不对？那么那个意味着我们逐渐的越来越不用钱来衡量贫跟富。当你想到贫跟富的时候，你不一定想到钱，也就你不会常常注意到说，哦，那个人很有钱，那是好野人，那个人比较穷，你不会这样。我们还是认识这一件事啊，这一般人的想法都是对的。可是你真的想到贫富的时候，你主要不会想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像这样，对吧？所以我们不是以财富为乐，可是我们也没有以贫穷为乐，我们是以神为乐，好吗？我们不是以财富为乐，你也没有必要以贫穷为乐。我们不是以享受为乐，我们也并不以简朴生活为乐。好像吃的越简单，生活越简单，好像似乎就比较高尚一点，没有必要这样。我们是以神为乐，无论贫富、简约或者享受，我们都在其中欢乐。我们不太在意这些事，什么样的环境临到我们都好。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不是吗？对不对？保罗又是提到他遇见很不容易的事，可是他很清楚的讲，他无论遇见什么，他都可以。你记得这个经文吗？遇见富足，他并不逃避。他说，无论富足或者贫缺乏，我都可以在里面自处。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记得这个吧？这个在腓立比书里面是吧？腓立比书第四章，看一下这个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来，我们来把它读一遍。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好的话，这是生命很重要的基督徒生命的样式。OK， 我想有时候保罗人家请他吃饭，我想有时候摆设的是很丰富的宴席，在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有些宴席是蛮奢侈的。今天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有一些考古资料，或者有一些那个时代的文献告诉我们。而你知道《使徒行传》记载，有保罗在有一些地方，他拥有一些在社会上蛮有地位的人是他的好朋友。我想是他们看见保罗很钦佩他，喜欢跟他交往，所以也许有的时候他会被人请客，请得很富足，非常的丰盛的一餐。我想保罗吃的时候没有罪恶感，特别一边吃一边想到非洲的穷人没有饭吃，我想他不会。我想他可以尽情享受，否则他不会讲这个话，对不对？或饱足，或饥饿，缺乏，有余，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有时候有缺乏，他也觉得过得去，很喜乐，那个叫以神为乐。我再讲一遍，不是以简朴生活为乐叫以神为乐，就是以神为乐。 OK， 无论简朴，无论富足，无论怎么样，以神为乐，那才是真的以神为乐。主不喜欢我们奢华宴乐，圣经有时候用强烈的话语攻击这个，先知有时候责备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有时候他用很生动非常的有趣的话提到他们，责备他们奢华宴乐。启示录提到大巴比伦这个世界的代表，提到他们奢华宴乐，那是神要审判的事情。主耶稣讲一个比喻，提到那个奢华宴乐的财主，他生命的终点就是阴间，对吗？所以主不喜欢我们这样。可是我讲一个听起来矛盾的东西，可是主喜欢我们，有的时候我 我应该这样讲，有的时候主喜欢我们浪费一下，你同意吗？其实主自己蛮浪费的，你知道吗？因为注意到他造这个宇宙有多么丰富，你知道不知道？人类用了多少？很少哎，对不对？人类只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帝造了亿万个星球，搞什么吗？他只要造个几百个放在天空，很亮，看起来很漂亮就好了，对不对？他搞那么多哎，你看全世界的丰富，人类尝到的地方还很少哎，对不对？可是上帝就是这样，他有时候蛮浪费的，他还称赞一个浪费的人，对不对？是昨天晚上我太太提到的那个玛利亚，还是今天讲的？今天下午讲的，他真的很浪费耶。你有没有想过巴黎的香水耶，这样一瓶好几万块啊，他一次倒在人身上，你倒一点跟倒全部一样香嘛，干嘛要倒那么多？你每一天一点，每一天一点，可能可以用一年香一年嘞，啊，他一次就香完了。然后门徒就说很浪费。我想犹大是爱钱这样想，门徒有的人可能真的觉得浪费，我听起来也很浪费。可主称赞他哎，你记不记得？主称赞他，嗯，这样你有没有一点同意我讲的有一点离经叛道的话？就主有时候喜欢我们浪费一下，因为他自己也蛮浪费的。像五饼二鱼给人家吃饱，够吃就好了，偏偏他要剩下一大堆，对吧？如果是我们的爱宴剩下那么多，我们可能就会被骂爱浪费。可是我们的主他剩下一大堆，记不记得？但他们也要我们，哎，糟蹋那些食物还是要收起来。可是他预备的比需要的更多，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潘霍华，德国那个神学家这样讲，他说神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我们不要轻忽。后来成为在神学界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是他发明的，就是叫廉价的恩典。基督的救恩不是廉价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神施恩典常常是豪华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神施恩典常常是豪华奢侈的，他总是尽情的给，给敬畏他的人。你看他给亚伯拉罕很丰富，给大卫很丰富，给大卫真的很丰富哦。他后来把那些分别为圣的金银要奉献在圣殿里面，都用几千他连得的金子这样来算的，非常的丰富。可是你有没有注意过，神也给那些我们认为不配的人一样给他们丰富？你以为那是魔鬼给他们的，那是神给他们的。诗篇大卫很清楚的讲，那些人他们要的就是地上有钱，家里有儿女，享天伦之乐，神就给他们，而且还给他们很多，对吗？神有没有给罗德很多？有没有？罗德跟亚伯兰都一样很多，所以他们两个的牧人才彼此相争。拿巴，你知道谁叫拿巴？一个玩梗悖逆的人。神给他很多啊，丰富，对不对？撒该，有过讨厌的人，如果在你的同一个城市有这样的人，贪污讹诈人家的钱财，那么多钱，神还是让他很多年富有。如果你过去没有这种观念，矫正一下你的观念好吗？有时候我们神给的时候是非常的豪华的，非常慷慨的，而且他不会看你配不配的才给你，这是君尊的手法。第一次看见人家讲到钱用这个字眼是 Brother Andrew， 大概在四五十年前吧，那时候东欧当然都还关闭着的时候，荷兰有一个弟兄，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弟兄，神拯救了他，而且呼召他，神特别的呼召他到东欧的国家去送圣经，去兼顾那里的教会。他因为工作特殊，我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本名， 他给自己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安德烈弟兄 Brother Andrew。 他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去读那个剑桥七杰中的一位斯达德 Charles Studd 建立的神学院，在 Glasgow 英国北边的地方，格拉斯哥那个地方的一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一进校门，上面有一个横匾写着信靠神，他们确实是这样，他们那里学生都学习过信心生活，他也是这样。他有一次他下个礼拜一要缴学费，生活费都没有，然后他也没有钱，然后他走到外面去散步的时候，就遇见一个那边的一个流浪汉，因为他以前有时候会帮助他，说流浪汉就过来跟他要钱，跟他讲话，他没有钱，所以他还是觉得要跟他讲一下话。在讲话的过程，他忽然发现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光，要仔细一看，一个半仙令的一个银币在下面，所以他就假装在跟他讲话，蹲下来手就抓住那个银币，连沙子一起抓，然后好像在玩一样，沙子就逐渐从他的手指缝下去，后来他就放到口袋里面去，他有半仙令，因为他根本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可是主不让他过去，主要他既然对方要求就给他，他稍微跟主争论了一下，说他一定拿去就是去喝酒，可是主没有说别的，主就不让他过去，所以他就掏出来说这里只有半仙令。那个人拿到很高兴，刚刚所有跟他谈话都是为了这一刻，所以一拿到立刻就转身就走了，可是他觉得很释放。他回去，我忘了是当天还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一个小包包，有一个在荷兰有一个他的家乡有一个为他祷告的祷告会寄来的一个奉献，够他缴学费，这些都够。他就是这样，他们学校有的时候会派短宣队出去，学生组一队一队的，每一个人发一英镑，那时候一英镑还蛮多的了，每一个发一英镑，然后出去以后学校老师交代他们，你们一路上不可以收奉献，哎，对，就是说你们出去用这一英镑出去，可是将来回学校这一英镑还要缴回来。他说那我们不是一路上都要收奉献，学校规定说不可以在路上不可以收奉献。他怎么过生活，就是这样，他们就出去了。有一对就一路上就不死的就需要跟人家借钱，结果回到学校的时候欠了一屁股的债。他们这一对比较不一样，他们就决心要照学校的规定，主就尊重他们所做的，他们一路上总是有一个供应来到，总是需要忽然就有一个供应。有一天他们在一个地方传福音，那里的人心很硬，所以其中一个队员就一时就激动起来，就跟他们说明天下午3:30在这里有一个下午茶茶会，欢迎你们来。在那里他们有一个茶会，很容易吸引人来，你知道他们有茶，问题是英国在英国茶会没有蛋糕会完蛋，他们根本没有蛋糕，一毛钱都没有，怎么办？那同学已经这样讲出去，他们不能够取消这个话，他们就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3:00的时候有人按电铃，一个邮差拿了一个远远的东西，他们所以一看就知道那一定是什么东西，大家反而都没有急着要做什么。那个邮差说我已经过了我送货的时间，可是我看他好像是吃的东西，我想最好今天我送来，所以他就把他送来了。他们摆在那里，他们都不讲话，他们知道那一定是什么东西，当然不是像我们普通蛋糕放了蛋糕盒子另外有包装，因为从远地寄来的，你很难想象我刚刚讲的那个支持他们的祷告会送一个蛋糕来，你知道，可是神就这样安排，他们就送一个蛋糕来，所以那一天他们就有蛋糕吃，他们就常常经验这些。就是这个弟兄提到关于钱神怎么样 处理这个钱，他用的这个字眼，他说我们的主是君尊的手法。弟兄姊妹，但愿你认识主这样君尊的手法，你对人也要这一面。有时候你需要慷慨的给出恩典，善用今生的钱财来得着人，好吗？无论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异教徒，是一个还在反对基督的人，学习我们的主丰富的给出去，不要计较那些事情。就像美国当年很多留学生到了那边，就组织一个查经班，然后邀同学来，不容易来，他们就弄个餐会，那有中国菜可以吃，很多人都会来的。他们来了，然后之后有聚会，用菜骗他们来聚会的。那留学生哪那么好骗，他们吃饱饭以后就一个一个说，啊，我刚好有事啊，我有什么事情，然后你要了十个来，可能走掉八个，下一次还要不要他，他们还是要他呢。他们逃了十次还要不要他，还是要他的。今天在美国有许多很大很兴旺的华人教会，怎么开始的你知道吗？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开始的，那是主的手法，不是吗？慷慨丰富的给，也许那不是指异教徒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也许是你那个常常让你烦恼的孩子，有的时候好好带他出去吃一顿饭，不要趁机会做扫兴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小时候不像你这么丰富，哎，干嘛给他讲这些话？你不觉得你的孩子有时候比你还有风度？他们并没有告诉你说，你们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压力。你的孩子有常常这样跟你讲吗？没有啊。可是你常常跟他说，我们那个时代物资怎么样缺乏？不要做那些扫兴的事情，你要给，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丰富的给，好吗？我不是叫你惯坏孩子，我说你有时候，那时候，我们办特会的时候，我都会尽量减少大家在特会上要做的工作，即使因此特会办得不完全整齐也好，可是我们的同工都很有经验，他们还是办得很整齐。可是我们在特会期间，多半的同工都很少要因为办特会而很多事做，对不对？对不对啦？至少我看像连秀叶姐都每一堂聚会都可以来。你要知道有一些特会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很多特会都不是这样的，很多的事做我们这样做是刻意安排的，你晓不晓得？而且我也希望大家吃得好，所以其中一个我让他们减少工作，就是我们不统计吃饭人数，除了你报名单以外，我们用那个抓一下数目加几成，像这一类的。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样营会？我参加过许多年各种营会，有的人光为了统计吃饭的东西，哇，这个会前会中多少的事情做，你晓不晓得？结果还是会差两三桌。而我们这样弄，有时候也会差两三桌，横竖一样差两三桌，干嘛做那些事？而且我尽量想办法差两三桌是多两三桌。偶尔我们曾经有误差，我知道让大家吃的不太完全，可是我们尽量有余。我相信主喜欢这样，主日爱宴我们也是宁可剩下，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对不对？只是不要浪费，剩下的也收起来。我还有一点话，虽然我差不多应该结束了。自古以来，金钱就是人类的生命操守还有我们的快乐最大的试探跟绊脚石，对吗？可是也是看我们是不是以神为乐的最准确的试金石之一。一个人是不是以神为乐，看他怎么对待钱财，很可能有很大的帮助，是不是？很容易让我们看见他是不是真的以神为乐。看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变成什么样子？你现在如果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应该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一天我没有钱，我想变成什么样子？变成像王子公主的样子，好不好？你如果现在就这样想，你真的有一天发现钱变少了，你也会那个样子。你有没有听懂？我再讲一遍，就是如果你现在还不是没有钱的时候，应该 幻想一下，想象一下，你真的变成真的没有钱的时候，你想要自己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使自己像公主跟王子一样，好不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当你失意落魄，用的东西不如别人的时候，会不会自觉差人一等？还是你仍然以神为夸耀，以神为乐？在新约圣经里面那个字，原来用的字眼跟喜乐那个字眼不太一样，它是指的夸耀说的，以神夸耀。你会不会这样以神为夸耀？就像我们讲过的笑话，美国有一些常常开车的人喜欢在车子后面贴一个贴纸，有一个人他开一部非常烂的车子，他后面的贴纸写的说，我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那原来的笑话是，我另外一部是劳斯莱斯啊，可是我怕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叫劳斯莱斯。好几年前我主持一个很盛大的丧礼，里面包括很一些有名的人物或者有地位的人，而且很多人，好几百人。里面那些上家有一些人是我认识的，他们也都是像这样不认识主的人。好，最后什么都主持完了，我要离开殡仪馆，他们就要送我到我的车子那里。我本来想说他们离开各自离开，他们一定要送我到那里，我很不好意思，我就说不用了，他们还是一定要送。你知道为什么不好意思吗？因为我开一部很烂的车子，你知道，而且我那部车还就有点千疮百孔的。我这几年开一部很漂亮很棒的车子是教会给我买的，可是那个时候开一部像那样的车，因为已经用很多年，可是我已经学过这个功课，所以我就笑一下，还让他们送我到那里去，心里感觉有一点不是那么自在，可是没有太卑贱的样子。有时候我们遇见这些状况会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们有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对不对？对吗？你不知道我们在天国的地位是什么，你不要用现在的样子看我，我们应该自己有这种意识，不是吗？那叫做公主跟王子。留意你没有钱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你也要留意你富裕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有没有留意你还是要维持跟神的关系？有的人是逐渐逐渐的，你一定要预先想象到时候我要变成什么样子，一直维持那个样子，不要因为逐渐的更有钱，可能工作就更多，挑战更多，也更有趣，时间表排得更满，不要这样。你要留意在那种时候要留意你怎么样生活。我曾经在礼拜二的聚会好几个礼拜前讲过，我有一个好朋友，一对夫妻，他们在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教会跟我们一样有一个训练功能的机构，他们我有的时候去那边帮助他们，他们给我发了一个单子，说他们有毕业典礼，他们可能并没有期待我去，他们也没有安排我在毕业典礼做什么，因为我离他们那里有一段距离，那坐高铁去，可是我仰望主，我觉得我应该去，我就去了。其实我很忙你知道，可是我还是去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很浪费时间，我因为要参加那个，我就要八点多就要出门，到下午差不多四五点才回来，我用就一整天的时间在那里。后来他们知道我要去，就安排我去那里讲五分钟的话，本来连五分钟都没有，就是有，为了五分钟的话去七八个小时，值得吗？我告诉你，我很多年前就不这样算计值不值得了，主要我去就好了，对吧？你们听过我讲过林肯总统的故事，1863年正在内战的时候，跟解放黑奴有关系啊，跟战争有关系，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为了纪念那些阵亡的将士，那个时候他们大概还没有五月底有那个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代，那个聚会他们请了一个有名的讲员来，那个讲员一讲就讲两个小时，那是一个属灵的聚会，里面都是牧师，在那边带领诗歌啦，也有献诗啊，像这样，那个人讲两个小时，大家都拿那种礼帽放在膝上坐两个小时，林肯总统也在，之后他们请林肯总统也讲话， 大家以为他才刚开始讲他就讲完了，因为他一共只讲差不多三分钟，好像200多个英文字大概是。可是今天没有人知道，多半的人都不知道那个讲2个小时的人叫什么名字，而且讲了什么话。可是美国很多小孩从小就要背林肯总统讲的那三分钟的话，叫做盖茨堡的演说，对不对？我不是因为这样啦，而是因为主如果要我去那就好了，5分钟也可以，不讲也可以。而且事实上我还上他们的当，他们说那个师母跟我说，他们的教务主任，我预先问他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走，他说可能有学生会跟你讲话，所以你不要订太早的高铁。我说 OK， 我就订3点的高铁，结果1点多吃饱饭以后没有学生来跟我讲话，我就被晾在那边。然后那个师母就过来跟我讲话，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讲话。那师母给我讲一件事，他说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去帮助他们，他说我对我是一个提醒，我逐渐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时间，就是有没有别的目的的跟同工在一起讲讲话，跟家人在一起这样的时间，你懂那意思吗？你有没有那种时间？最好你不需要改正自己的生活态度，说啊，我应该要恢复那种时间，而是你一直不要失去那样的时间。你了解那意思吗？不要所有你的活动都跟你的时间表、跟你要做的事情各方面被压着走，不要这样。如果一天你变富裕，你特别要留意这个事。让外在什么改变随便他去，我们里面坚固，那才能以善为乐，对吧？我再引用一个圣经外传，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九阳真经里面的话，他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是不是？他横强横哈，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好像是，听懂吗？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那意思就是说我里面气足了，我里面扎实了，管他怎么样狠恶都不影响我，就如同明月照大江，如同清风拂山冈一样，对他没有多少影响，对吗？拂过去就好了，动一下就过去了，照一照没有什么影响，你懂那意思吗？我们自己一口真气足就好了。好多年前，大概快要20年前，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跟真道教会的祝智深牧师同台服侍，那一次我讲半堂，他讲半堂，那等到他讲的时候他并没有讲，他那天刚好一个朋友从新加坡来，新加坡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他要请他讲。可是那个他带着那个牧师来的时候，那个聚会中间休息的时间，他碰到我，主持人牧师就跟他那个朋友说，这就是我跟你说他们是有内功的。我认识主持人牧师，他是一个非常的有恩慈的一个人，我想他想办法要建立别人，称赞别人，也许他并不完全同意我们所有的追求的方式，可是他还是讲了一些正面的话。可是我自己觉得那个是我们应该期待自己一直持守的美好的宝贵的传统跟产业，对吗？我们应该继续的留意我们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里面要坚固，要丰富。所以外面无论是什么冲击，人家怎么评论我们，或者是富足贫穷，碰一下我们动一下就过去了，不太影响我们，那是真正的以神为乐，对不对？但愿主这样保守我们好不好？